谢，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就是跟大家再一次分享我们关于圣经的许许多多，很让我们觉得开启啊，然后有智慧的一些话语。对不起，我打开一下我的这个，然后我昨天弄的时候，我才发现都是英文的，糟糕，很抱歉，我会尽量用我的那个言语去解释一下哈。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可能就是看约翰福音那第一章第一节就好了哈。那我想大家大概都会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叫什么，太初有道啊，然后怎么样，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好像又返回去再讲一遍啊。他为什么要好像用反复的话在讲，因为这句话，因为它是一个奥秘，就是你很难用人的言语去讲，所以你只能拆成几句，一个一个东西来看。但是最后他还是要把它再回到原来的那个情况，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搞不清楚。就好像我们讲三位一体一样，我可以讲大致一些现象，但是你要把它整个综合起来，给一个很完整简单的概念，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它已经是确实是超过我们人类智慧的极限，还有理智的极限所能描述的哈。那圣经其实每讲一句话，它都有。其实若是我们了解这个宇宙的真正的奥秘了的话哈，你会觉得这是非常很奇特、很奇特的一句话。那我们今天会开始先解释一下那个“太初”跟“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哈。当然，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领受。那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代，那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领受，这个都是好的哈。因为我觉得神的那种奥妙跟奇妙是我们永远无法探透完全的哈。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背景还有我们的训练啊，还有我们的文化，它都会加入进来，成为我们研读圣经非常丰富而且重要，对神认识非常重要的帮助啊。那我们一开始讲到太初啊，那大家想想看，什么是所谓的太初呢？太初英文的翻译哈，英文的名字叫做 in the beginning 啊 ，in the beginning 啊，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那就是说在那个开始，每一件事情应该都有一个所谓的开始嘛哈。但是那个开始到底是不是我们想的如此之简单的开始哈？我们其实可以从现在的，我本人并不是学天文物理学的哈，不过天文物理学的进展之后，让我们有很多对整个宇宙来源有很奇妙的开始一些的认识啊。那当神说，所以我很喜欢括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神非常希望我们去看看他手所造的宇宙，因为这个宇宙非常非常的奥妙啊！它的奥妙是远超过我们的理智极限所能理解的。但是当我们的科学进展到一个阶段，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话语之中那种奥妙啊，然后会加强我们的信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稍微思想一下什么是太初哈。那 OK， 这一张 slide 或许大家还可以看得清楚哈。那其实那个很多年前那个 Stephen Hawking 写了一本书叫做《时间简史》哈，若是有这个背景的应该都会去看过。它是一本很通俗的书，但它把科学对当时的那个天文物理学对我们宇宙的来源的东西做了一个很简单，一般人大概都比较看得懂的那个方法，所以那本书是非常有名的哈。那当然他后来还要写其他的书，还有很多天文物理学界，但因为我也不是真的学天文物理学，我只能看这些比较简单一点的，再 summarize 一些从那别的听来的哈。那但是我们至少对宇宙的起源现在有一些了解啊，像大家听过所谓的 Big Bang 理论嘛哈，就是宇宙爆炸的理论啊。那自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被提出来之后，我们开始对宇宙的了解有了一些开始粗浅的认识啊。 那我大概去找了一些资料，然后把它 summarize 在这一条线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条线是我们那个最开始的最左边这个圆圈。对不起，若是你觉得太困难的话，请告诉我，因为我不是很清楚，我能不能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代表宇宙开始形成的原点，我们当作是原点 OK。 然后顺着这条线就是时间轴，那我现在把它弄成绿色的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它一定还会继续往后走，只是会后走多久我们没有人知道哈。那你可以看得到，我把这几个有几个重要的 time point 我现在稍微写下来，目前根据这些理论的记载，不论你相不相信宇宙已经是非常非常古老了哈。那现在的科学认为它存在的时间大概是已经至少在大概几十亿到百亿年左右的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是大概二十亿到130亿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时候，那我们现在是在星核形成之后所开始慢慢出现的哈，然后在这个时候是这个时间是在宇宙零点之后大概多少十亿年左右嘛哈，开始出现我们的星星，我们现在宇宙所看得到的星星啊，然后慢慢形成银河系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人目前是住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时间。但是科学家很厉害，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用很多的理论想象啊，数学物理去研究去推算，可以把根据宇宙观察到的很多的星球形成的状况一步一步倒推回去哈。所以我们的时间可以推到，好比说在宇宙形成的这个大概是50万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基本元素开始形成哈，我们知道的氢氦还有锂这些基本的元素开始形成，然后再往前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哈，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慢慢越来越小的宇宙的基本粒子越来开始越形成。这个时间点是指宇宙原点到这个地方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一秒钟就只有一秒钟哈。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10^4秒，就是0.0001秒，对不对？0.0001秒啊，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短哦。好，然后这个是10^10哈。然后负11次方、负12次方，这个是10^43次方，所以科学家现在非常的厉害，可以推到10^43次方分之一秒的那个宇宙的状况啊。然后大家可以想象，那表示说那个是0.0000，大概42个零之后再加一个一，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能想象吗？没有办法，这已经不是我们人脑你用想象是可以想象的东西了哈。但是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伟大的成就，非常伟大的成就，已经推到零这么短的时间，距离宇宙的原点到这个时间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已经可以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宇宙的情况是如何啊。可是在这个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人会知道？有没有？没有哈，目前科学界没有人知道。那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大家知道原因吗？嗯，科学家是不是还没找到那个？只是说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没到那个阶段，还是怎么样？实际上哈，他是已经根据现在的我们所对科学的认知，他已经达到我们人类智慧的极限了，因为在这个点之前没有任何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的定律存在。大家清楚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哈，这个叫做 Planck error 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即使它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时间的原点，宇宙起源的原点啊，但是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宇宙间所有现在所知道的千千万万无法数尽的这些基本的定律开始成型，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可是在那个之前完全没有，目前人类是无能为力去追测的啊。所以因着这样，我们实际上科学家应该可以看见人的智慧确实到达了一个极限的地方啊。 所以在那一本书里面 Stephen Hawking 讲，他说很好玩，他就说既然在那个之前是没有任何科学定律存在的状态，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已知的科学定律有可能存在的状态，那他说那我们就不必去关心这个宇宙到底有没有神，他说因为那也是我们人类无能为力的。不过很特别的就是说，当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实际上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说什么，就是想要创造另外一个宇宙的模式，然后告诉他说这个宇宙可以不必是唯一的，可以不必要有一个单一的起源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宇宙不同的模式出来哈，那大家听过吗哈？好比说有人说宇宙是像是一片布幕这样，一片膜，很多的膜它会飘动，当它飘动的时候，两个点接触在一起之后就产生了宇宙大爆炸，然后就产生我们现今的宇宙哈。那所以他们可以用这种解释来解释说，不需要有一个创造的主，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如此这个样子，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因着某种 factor 集合在一起之后碰撞在一起就开始产生了哈。不过如果说我们仔细回头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好奇哈，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没有任何科学定律存在，但是何以又要创造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模式来解释宇宙的形成，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么重要？就是说若是我们的宇宙是唯一的话，若是我们现行的宇宙是唯一的一个宇宙的话，然后它的产生又是经过每一个 step 是这么精密的这种科学的这种一步一步这样形成的话，它势必我们人类要去面对一个创造主存在的高度的可能啊。所以科学家现在很多在做的事情就是想要排除这个可能性，所以就会有很多宇宙起源不同的版本的说法啊。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理论实验可以证明宇宙的存在是有多种的啊，大家都只是在猜测想象，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也就是说只是我觉得基本的出发点大概主要是因为想要避免跟创造主接触这一个可能啊。所以当我们聊，我只是很快很粗浅的讲到这，其实每一步骤都是非常特别的哈。那假如说其实有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叫做 Hugh Ross 哈，他写了很多的书，好几本书就在解释，那他们去计算，根据一些就是物理还有数学的方式去计算很多的因素哈，在宇宙形成，因为它的复杂程度是太广大了，远超过我们所能。但是若是我们只要知道的一些东西，基本的元素，好比说这些每一个基本的粒子都有一些重量，对不对哈？只要这个重量的误差超过了千分之一的话，那个这些基本粒子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微小，对不对？只要它的重量的差异再稍微重千分之一或者轻千分之一，宇宙就没有办法形成啊。它里面有数不清的 factor 要完全精准的被控制了之后，我们的宇宙才能形成像现在的这个样子。它若是太重，稍微超过它误差范围的千分之一以上的话，宇宙整个就变成黑洞，没有办法形成爆炸开来哈，因为太重了。但是若是它只要轻过它现在的质量的千分之一的话，宇宙就没有办法凝结，星核就没有办法形成。也就是说你要是光仔细看这个中间的过程，它有无数个 factor 要被控制好，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东西出了问题了的话，这个宇宙就完全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看到感受到的这个样子哈，所以是非常奇特的啊。那所以当圣经跟我们讲说太初有道的时候哈，当我们了解这个宇宙的模型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这个太初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印象中很简单粗浅讲到的太初就如此而已哈。那个太初基本上是指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嘛。我们现在的科学都了解了，时间不是本来就存在的，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自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了之后， 它就是说三度空间再加上一个时间嘛，哈，就变成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最基本的这个四度空间的概念啊。那时间确实是有了这个宇宙出现了之后，时间才会有，才开始出现的哈。所以时间也是一个受造物。所以当神讲到太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讲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时间啊，不是在讲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讲时间的原点，就是说在时间出现之前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圆圈所代表的啊。那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人类至少目前的科学啊预测，即使是未来的科学也无力去面对的问题，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科学规律存在。在那种状态之下，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的定律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啊。我们现在的科学定律要存在，一定要在某个 stage 之后它才开始突然演化出来，一下就出现了啊。那所以每一个就是因为这里的定律，这样就衍生了下一个的现象，这个现象出现再衍生下一个现象，就一环一环这样相扣起来的。所以当圣经讲到说太初有道了的时候，那我们就了解了，就是说在所有整个宇宙被创造之前就已经有一个道存在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至少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当圣经讲到的太初 in the beginning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beginning 啊，而且这个 beginning 是超过我们人类的能力所能理解的东西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点啊。所以当我们回头，你若是大家有空可以多注意一下这种我是觉得天文物理学的进展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啊，而且它绝对不会 against 神啊。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还有很多教会对科学的那种进展的态度会比较害怕或者是畏惧，因为不了解啊。所以当我们做科学的这些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是 fact 的东西指出来，然后跟我们圣经中的东西去做对比啊，然后我们其实上会看见圣经中的记载是奇妙的准确啊。那实际上像回到创世纪去看这件事情，那到底在宇宙形成之前，到底我们这个宇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当然是自从 Big Bang 出来了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倒推回去嘛哈。因为宇宙现在还在快速的进展扩张之中嘛啊，那宇宙虽然已经预测大概有几十年几十亿到百亿年的那年纪了哈，但是很让科学家惊讶的哈，就是说我们本来以为宇宙已经在冷却啊，要因为根据大爆炸理论，就是它的能量一直在扩张扩张扩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慢慢越来越冷啊，它本来是有很高的能量，像爆炸开的时候星球还有粒子之间就一直往外扩散，到一个阶段这个能量就变得慢慢越来越冷啊，越来越冷的时候它就开始回缩嘛啊，因为能量不够支撑它继续的扩张，它会回缩。所以既然宇宙已经这么久了的时候，所以当时的很多的科学家就预测说我们这个宇宙在扩张的速度应该是在减缓之中嘛啊。他说后来美国，我在有一次看那 Discovery Channel 的时候，那美国因为哈勃望远镜啊，那庆祝他我忘了大概是15周年还是什么时候，就去访问当时制造哈勃望远镜，因为哈勃望远镜送上外太空之后对我们理解这个天文物理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他观察他拍回来的照片经过科学家可以帮忙分析的时候，对我们整个宇宙形成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是非常恐怕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件那个太空的工具哈。那因为它的服役年限已经差不多到了哈，所以准备要把它毁掉了之前，他们就邀请了很多的科学家来谈关于哈勃的影响这样。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就说啊，他记者就问他说，你觉得哈勃发现的东西回来让你最惊讶的是什么东西？他说就是我们一直都以为宇宙已经在冷却在回缩，或者是它的扩张的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他说可是哈勃拍回来的照片让我们知道 原来宇宙还在快速的扩张之中，他说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所以宇宙的年纪到底有多长，他仍然，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疑问啊。虽然我并不是真正搞天文物理学界，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看这些天文物理证据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它也可能有被修改的可能啊，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定论，但它可以拿来 support 我们的圣经的证据是确定的啊。只要它是一个真实的 fact 啊，它是一个事实，而不是经过我们解释过后的那个结论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什么东西是真正的事实发现，什么东西是我们经过解释判读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成果。那往往我们在媒体上面读到的这些东西都是经过科学家解释判读过之后，然后得出的一些讲出来的一些那种他们自己的，我们叫 interpretation 啊。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科学人都是受我们的背景的影响啊，不可能有绝对客观的东西。就像我来看同样的科学的发现，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来看跟非基督科学家来看，他的看到的东西，他的意义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非常有可能的哈。因为当我们的背景去判读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出来的解读会是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我常说同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不用，基督徒不用害怕啊，只要我们知道说圣经记载的是真实的，你就等到科学的进展到达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圣经的话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的责任只是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根据科学现在的理论看起来，当若它缩回去了的时候，所以还应该就是回到宇宙原本的样子哈。根据大爆炸理论去推断了的话啊，所以大家推测那宇宙应该是在形成之前是一个很像我们目前所知道的 black hole 这种东西哈。那就是说它是一团体积非常非常非常微小，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小到无限小啊，但是质量却是无限大，密度无限大，热量无限高啊，这种一种状态。这种东西我们很难描述，你也无法想象，但它就是一个事实啊。那因为科学现在在我们的宇宙中存在无限非常多的黑洞，这个已经大概是应该都是被证实了哈，包括我们自己的银河系，实际上很可能在宇宙间哈，可能90%以上的物质啊，是由这些所谓的暗物质所组成的，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现在你看所看到的宇宙星体，这些明亮的发光体这么伟大，这么它的伟大的程度已经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了，但是这个可能只占宇宙间所有质量的10%而已啊，就是说90%或者90%以上的宇宙间的质量可能是由这些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所谓黑洞或者是暗物质的这些物质所组成的哈。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宇宙间还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无法解开的目前哈。因为黑洞它的比特值可能会跟我们所了解的这些明物质，就是看到的星球星体啊，还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质世界，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哈。它所遵循的物理原则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好比说时间在里面可能就跟在外面的时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科学家假设说若是我们能够进入黑洞的话，就可能回到以前的时间嘛哈。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物理原则可能是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那若是我们有这个背景之后，你回头再看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创世纪一开始记载到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 ？In the beginning， 也是 in the beginning 哈，哎，然后怎么样？渊面黑暗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上哈，这是很特别很特别一件事情。黑洞确实是有一个表面的哦，你要去看大家科学家画的那个黑洞的东西，它基本上大概是接近一种球形。那实际上那个爱因斯坦相对论不是讲吗？当有一个重力很高的东西了之后，所有的时间空间什么还有那些它会缩成它会有一个曲面 就缩成一个像是类似球面一样的结果哈。那你想想看，圣经是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写下来的东西了，他想讲到了几个特质，实际上是跟我们所现在科学界所描述出来的宇宙形成之前的状态是有非常高的类似。第一个就是讲到它的黑暗啊，第二就是讲到它的渊面，然后再加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上，然后接下来是发生什么事情。神说了第一句话是什么？神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哈。那个光是指什么？就是当爆炸了的时候，整个宇宙是一片的明亮啊，非常非常的亮。所以这个能量的来源很可能就是神。因为为什么他这黑洞的状态一直都维持在黑洞的状态，有一天在某一时刻就突然炸开了呢？或许这时候神放了一些能量进去，让这个黑洞就开始爆炸开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知道光子是宇宙间，我们下次可能有一次可以谈光的问题啊，因为光跟神有非常多的奇妙相似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光子的产生，我应该有写下来吧，在这里看到没有哈，就是在 Big Bang 这个时候，就是在十的负几次方，负十二次方左右哈，是十的负十二次方秒的时候左右，这个时候开始宇宙突然出现大的爆炸啊，然后这个时候光子也开始产生啊。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光，实际上就是因为它的组成分子就是我们所假设的这个光子啊，就是 photon 这些啊。那有了这个之后，我们才能组成现在千变万化的我们所看到的光。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只是可见光，就是很窄的东西，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那光子在我们看不见、眼睛肉眼辨识不到的，但是你可以用机器去测的啊。所以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有光了。所以宇宙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的记载跟我们现在科学所描述的宇宙的理论，若是你当作这是几千年前人写下来的东西，你会觉得实在是他不知道是怎么写下来的，对不对啊？所以一定是神的灵启示了之后，要不然科学界对宇宙的起源，我们去看中国的古书什么东西，大概描述宇宙都是一种在一种永恒的状态之下，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跟几千年前处的状态可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人很少会去，在我们的知识还不足的时候，很少会去想到原来刚时间的起点的时候的环境跟我们现在是全然不一样的啊。那只有科学界进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当我们回头重读的时候，我们才能说难怪我们要说那个是神的启示，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谁见过宇宙的开始起源，谁见过宇宙开始爆炸的阶段。对，那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嘛啊。那你看，若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对的话，宇宙爆炸之后，我们要经过了几十亿年到基本上百亿年的时间才开始有人的存在啊。这种东西都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啊。所以若是我们说这个是我们人的智慧去想象的话，那不是太扯了嘛啊。几千年前就有人就可以这样的话，那我想是很难解释很难想象的啊。所以当我们对科学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你就只能说这个就是神的启示，这就是圣灵的带领，他的启示，我们没有别的解释啊。所以很特别。那目前这样可以吧哈，这样轻轻的带过去解释那个太初的东西啊，太初。那接下来圣经就讲说太初有道嘛哈，那道也是很多哲学家一直在探讨，不管是哲学啦、神学啦哈，还有我们一般人，还有其实我们学科学的也都是在研究道嘛哈，所谓的道。那科学界宇宙虽然如此的伟大跟奥妙，但是它基本上是由四大作用力所组成的嘛哈，像我们熟知的重力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不对啊？但是很特别的是，大家若是知道量子力学还有重力，对不对？那是完完全全目前为止在科学界无法统一的两个地方啊。那所以爱因斯坦在生前很难接受量子力学，对不对啊？这是大家熟知的，这种一点不是秘密的，他非常的公开反对量子力学。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在爱因斯坦研究的他的所有的相对论基本上是建立在重力场上面的那个结果，对不对？好，那重力场是观察非常巨大的那个物体的时候有非常准确精确，它可以预测到非常精确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整个宇宙的进展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啊，大概是建基在相对论之上的哈。那他的观察什么光的走这那些东西都是非常的精确，所以爱因斯坦不是讲说他曾经预测到说若是光经过很大的那个物体的时候会折会那会有曲角嘛哈，然后现在也都观察到嘛，对，很多年啊至少很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证实这些东西虽然说光是没有质量，但是它仍然是会重力会受重力场的影响啊，那这个是被证实了。但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不能接受相对量子力学呢？啊、哦，就是量子力学讲到量子力学就讲到我们人类有另外一个极限啊、哦，就是，对不起，我嘴巴很干，它叫做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我们在中学时代都读过这个理论嘛，哈、哦，它这个理论的内容就是说什么，在量子的世界里面，量子就是指非常微小。非常非常微小微观的那个世界，我们所有物质都是由量子所组成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 quark 啊，这些东西哈、啊，基本的元素的基本粒子啊，啊，像neutron 啊 ，proton 啊 ，baryon 啊，meson 啊 ，boson 啊，啊 ，quark 这些都是所谓的量子范围之内的东西哈、啊。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些粒子的行为。跟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物体的行为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哈。那在座有学物理的可以帮忙我，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解释会不是很正确，啊，就是说至少那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他得了诺贝尔奖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了一件事实，就是说当我们人在观察一个粒子的时候，叫量子的时候哈，你若是知道它的位置，你就无知道它下一秒钟要往哪里走啊，就是说。啊，若是你知道它要往哪里走，你就没有办法精确测到它的位置，啊，就是说我们只能知其中的一部分而无法预测，啊，但是，所以量子的世界告诉我们是说，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存在无穷尽的位置之上，同样一个东西，它只是几率的问题，这个量子这个时刻出现在这个位置的几率是可能是10%。在这个位置的几率是20%，在另外一个几率可能是50%，这样哈，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但实际上我这样讲好了哈，就是说，只是因为我们人的极限，啊，我们无法精确的预知它所有的特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知道它的几率是这个样子，啊。但是爱因斯坦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神绝对不会掷骰子嘛，对不对？因为根据他的理论看起来，宇宙间的定律都是可以预测的，只要你发现了它的原则之后，你是可以预测的，所以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些量子力学。但是现在量子力学对我们的现代近代科学产生了极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用的基本上这些光学、电子学啊、电池这些新的材料科技，都是建基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的啊。若是没有量子力学，我们现代的这些啊很多的新发明、这些新科技都不可能存在。所以量子力学所讲的东西，却又是事实上的真理，科学上的确实的真实的现象啊。所以在爱因斯坦生前。他就开始试着要发现一些东西来统一这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死之前都没有办法啊，即使到现在为止，科学家也都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理论来统一这四个作用力啊啊，这样听清楚了吗？哈，所以我们现在也讲科学，讲到宇宙的形成，我们仍然要把它切割成不同的作用力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就是很多年前，不是只要发现了一个某一种基本粒子，就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了哈。就是说，因为当发现这些基本粒子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又跨进了一大步哈。所以，当发现这些不同的基本粒子的时候，我们研究它们的行为，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自然界有更进一步更深刻的了解，可以更加精准的预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李远哲得到诺贝尔奖好像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也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粒子啊。我记得丁肇中好像也是这样。好，然后你可以看，就是因为这样，那所以科学家现在在想说，我们现在所测到的这些粒子可能都还不是真正的宇宙间最基本的那个粒子。宇宙间最基本的粒子若是找到了的话，它当然科学家是假设了哈，就是说这个粒子的存在就可以完全统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四大作用力，然后不会矛盾，这个才是真正的宇宙最基本的粒子啊，一定是这样啊。要不然的话，重力的粒子产生重力场、地心引力这些粒子跟光子，它们很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表示说它们还有更小的粒子来组成它们，然后各彰显它们一部分的特质，所以它们才会表现不同的特质。但是这些最基本的粒子应该具要有各式各样的潜能存在啊，这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要面对一直努力想去找的东西。那所谓的宇宙最基本的粒子，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啊。不过若是大家有看过所谓一种超弦线理论的话啊，大概可能会现在有一些科学家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超弦线理论上面啊。过去我们认为的那个基本粒子就是一个点嘛啊，一个圆，大家想象中的一个圆圆的点这样。那弦线理论出来的就发现，可能我们认为的基本粒子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粒子的形状。之所以会认为它是一个粒子，只是因为你从太远的地方看了之后，它看起来像一个小点，但它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像橡皮圈一样的东西啊，像个弦线。这个弦线是可以变形、可以扭曲、可以任意以任何一个方向变动的，这个东西有非常大的弹性跟 potential 啊，那个在。那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开始在发展这个理论，所以他说宇宙是可以折的啊，宇宙是可以折的，时间跟空间是可以变形的，只要我们对弦线这个最基本更基本的一个例子了解多了的话，我们可能对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宇宙会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我们原来所想，这些东西可能都只是我们观察到这些粒子的一些特质如此而已，还不是它最根本的东西哈。所以科学家还在继续努力，但是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已经快接近我们人类智慧的极限了啊，所以它的困难度就越来越高啊。那因为要达到这个统一的这个东西，需要我们还没有办法知道大概还要到什么时候。不过目前为止，科学家是认为说，超弦线的理论出来了之后，让我们似乎往那个方向又接近了一步啊。那只是说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突破啊，还要等待更不知道多久的时间。然后我们对我们的科技的不断的进展之后，慢慢把这个粒子一点一点研究清楚啊。Hopefully 有一天我们会了解宇宙间有一个最基本的粒子存在啊。那这样子我们对宇宙就会更了解。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呢啊？因为太初有道，那个道的意思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所谓的 logos， 对不对哈 ？logos 那希腊文嘛啊。那 logos 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了哈。那不过在这里我把它抄了一段下来这样。那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样一直这个东西哈，我标了个红字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在不管在希腊或者犹太的啊，这个啊 the metaphysics 哈，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它基本上就是指说这个世界所形成的一个统一性的原则啊。实际上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在很多年前，在各个古文明的文化里面，他们就已经假设宇宙间有一个永恒基本存在，可以解释所有这个宇宙形成的基本的原理啊。这就是所谓的道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天文物理科学家在找的，爱因斯坦他们在寻找的，量子力学在寻找的，就是想要找到宇宙间那个最基本的 粒子到底是什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一旦我们找到了那个宇宙间最基本的粒子的时候，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所谓的道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太初有道。这样清楚吗？我希望就是这就是我们圣经所讲到的道，实际上就是指所有宇宙蕴含，所有宇宙间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原理然后的道理啊，任何一件东西现象东西的那个最基本的来源就是所谓的道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可以了解，那我们做生物医学在找的都只是末流的道，我们找的是人如何生病，如何这个东西如何这种，但我们有我们找的道，我们找到就是说，哎，人为什么得癌症，这个得银还有美鱼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大家也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像美鱼把一个基因改变了之后，它的老鼠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病变啊。那其实我们都在找为什么人会生病，对不对？正常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就在找那个正常的基因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科学家在找就是说宇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它当初原来在形成之前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一旦我们找到了最基本的那个东西了，那就是所谓的道。所以老子不是说吗，道庄子不是说吗，道有很多吗，对不对？道在尿里面，道在这，道在这，道在这，道在这。他讲到的都是说这是道的变形，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宇宙间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存在。这样清楚吗？所以当圣经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当我们对科学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它真的是太不简单了。为什么他要讲到太初有道，我们还没讲到神嘛，对不对？那神恐怕更是我们无法去讲的，因为道我们还是理智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神是我们人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神很多的基本的定义就是它是完全独立于我们现在所存的这个宇宙自然界之外的，你想想它根本不可能是我们研究的题目嘛，对不对？我们只是讲到道他讲太初有道，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为什么要好像一直在重复讲同类似同又是？但实际上它不是重复，它只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拆成一部分一部分来讲。这个道在太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然后这个道与神又同在，那表示说在太初宇宙形成之前就已经有神有道这个东西道跟神看起来又像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又像是同一个东西然后他要回到说当初的状态，就是道太初与神同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无法描述它，你无法解释它，所以你只能用重复的反复反复的话语来讲很多时候很好玩你要读耶稣基督讲的一些话，对不对？他说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就怎样怎样怎样，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那我像我们通常讲说，哎，你不要做这件事情要不然你因为你做了之后，你可能就会，你是讲不同的嘛，你会给一个原因，所以有个结果嘛。可是你不觉得耶稣基督常常讲的很多事情，就是原因跟结果听起来都是一样的话，为什么呢？很奇怪啊，他为什么要重复呢？他不是在重复，他在告诉你说，因为这就是我定义的，这就是我定义的原因，你就会有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很清楚很特别，因为这是他定义的很有趣。你要是读了之后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直要这样讲这个话，因为这就是原则，就是这样所以很特别，他跟我们人是很不一样的那接下来要讲，所以我希望大家认为知道说这个所谓的道就是指宇宙间所谓的统一的最基本的那个 principle， 然后里面可以衍生产生蕴含目前我们宇宙间所有所知道的东西，这就是道的基本的最基本的含义那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那我想就是我们要跳到，其实中国人很会讲道嘛，对不对？要不然圣经也不会把它翻译成道，对不对？因为中国人有的 来描述这宇宙间的最基本的这些原理，用到的这个字就是指所谓的道嘛，哈。那讲到道，我们一定会想到老子的《道德经》。那当然，那个这个东西，下面这个东西也根本完全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从那个阮志明，阮志明是一个大陆的学者啊，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啊，他曾经写过一个剧集的剧本叫做《和商》啊，他跟另外一位大陆的学者合写的，就是在探讨中国文化，因为他在共产那个主义的社会里面生活了几十年了之后，他开始重新反思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哈，从中国文化重新再看，回头再看，然后所以他们拍成了好几剧集叫《和商》。实际上，阮志明后来信耶稣了之后，他在美国出了好几本剧集哈，出了好比说像《十字架》啊，还有出了一部叫做《神州》啊，《神州》也是。好像我想类似和商，就是他把中国文化从圣经的观点重新分类，历史的严格下来哈，重新回头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当我知道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台湾人哈，不过那个是属于政治上的那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终究是从中国文化里面衍生出来的，那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遗产啊。我是觉得文化的要归文化，政治的要归政治哈。因为若是我们不去把文化这个当作我们自己东西的话，我们会在很多的东西上 lost 掉。因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演成下来，有许多顶尖杰出的人士，了不起的文化，虽然它有许可能更多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它已经累积了许许多多有非常顶尖聪明智慧的人所写下来的智慧的结晶，这个东西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遗产。那所以阮志明他成为基督徒了之后，就回去重新审视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流那个整个严格哈，然后他拍的叫做《神州》，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他基本的结论就是说，当中国文化离开神了的时候，他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个朝代就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到了我们的周朝之后，他认为在夏商周之前，我们的祖先实际上是跟以色列祖先所认识的神都是一样的啊，因为科学界现在也都证实嘛，人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啊，因为我们的 mitochondria 的那叫什么立线体的基因告诉我们，我们人所有的人种现存的所有人种最后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母亲啊。当然我们知道圣经讲的就是夏娃啊，所以其实一点也不 surprise， 就是不是 surprising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早期古文明的文化的起源都是来自同一个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的文化工作者，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早期的古书，在佛教进来之前的一些古书，然后他们开始发掘了一些原来这个东西记载是跟圣经非常相像的，很特别的哈。他像《神州》里面特别有提到，像屈原写的《天问》里面提到了一个人名叫做安登，那实际上安登这个名字非常的近似 Adam 啊，在我们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啊，中国文化里面有许许多多好几个这种类似的例子，就是让我们想到说它实际上的来源跟圣经的来源基本上是同一个啊，这些都是很特别，但是我们配上科学证据之后，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种都是来自同一个哈。我想我们有同一个祖先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很正常的啊。那只是说我们过去很多年一直把佛教的文化、道教的文化当作是中国的文化，但实际上在孔子以前那个时代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很多的尚书、国语、易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那老子《道德经》是到了阮志明他信主之后，他有一天他说圣灵给他的开启，让他重新再回去研究老子，他才发现老子所讲到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这件事情，非常的奇特哈。那我们待会会看一些老子的经文，非常非常的有趣。他说老子总共只有5000字啊，他说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老子花了很长很大篇幅的文字在描写一位圣人啊。这位圣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哈，我们不是常引用什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哈，然后圣人什么什么啊，他引了很多这个东西。他说，中国文化里面从来没有出来过一位真正的圣人，符合老子所讲的东西。他说，但是你把这些圣人的特质全部综合起来，你想成耶稣基督，就几乎是一模一样，非常的近似啊。他说很特别，老子讲道，讲到圣人，讲到道跟圣人的关系，很特别。就好像 reminds 我们父神跟耶稣基督圣子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哈，很特别。待会我们可以读一下那个。若不是圣灵的带领，我想我们大概人的智慧不会想到这些东西的哈。他说老子在《道德经》一开始就讲到，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哈，名可名非常名。他说一般我们过去传统的解释都讲说，哦，这个道是不能够被讲的，一讲就不是道了哈。他说若是老子道是不可以讲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写呢？他说只是我们根本搞不清楚，翻译错了。他说这个道是可以讲的啊，只是这个道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道，不是你讲的，就是你要讲道理啊，你这个什么道路啊哈。他说不是的，他说这个道是有名字的，但是他的名字不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任何的名字。他说无是天地的开始，有是万物之母。这个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非常特别。我待会儿会解释一下哈。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他说这两者是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已经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天地万物都是从一个有开始产生的嘛哈。他用有只是用名字，你要知道我们没有这些真正的名字可以去称那些东西，所以现在不要把有跟那时候老子用的有就直接划等号，不是，它只是一个代称哈。那无是说天地之始，就是说在天地开始之前是由无这个东西，无产生天地，天地就在产生有，有在产生万物。他说这两者是同出而异名，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来源，然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天地万物所有任何奇妙的东西都是来自他们啊。那为什么要叫无呢？你要是对照圣经去看，想想黑洞的东西，你就马上就清楚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任何东西美妙，都是因为它有光，对不对？太阳光照进来哈，我们可以经历，可以去摸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的来源都是从什么？都是从类似黑洞一样的物质。为什么是黑洞？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根本测不到，它也没有光让我们去侦测它，去看它。在那个开始之前就是一团混沌，对不对？圣经描述就是一种混沌的物质，是一种黑暗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我们可以讲说那个就是一种无。所以老子讲的无绝对不是一无所有的无，而是因为它的范围太奇妙了，我们的肉眼、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智慧完全不能够理解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称之为无啊，常无。因为它无，所以它才从无中生有啊。等到无中生有了之后，就会演化成我们所看到的宇宙万物，现在的非常的奇妙。所以这个《道德经》，老子一开始就讲了，这是有一个道存在的，这个道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熟知到的道。因为它太高妙了，它太超越我们所熟知的、我们理智的任何的理智所能接触到的范围，所以它叫做无。无生出有，有生出万物，这实际上是同出而异名，然后产生了是所有美妙东西的来源啊，众妙之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OK。OK， 我把这个，他在这里讲到道生一，生二，生三，后来人把它弄搞成一个道教那种玄学的东西，实在是很荒谬的东西哈。他讲的实际上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然后这里老子讲到说，他说我的言语是非常容易知道的，可是我们都觉得《道德经》是最困难的，对啊，因为我们可能是真正没有读懂过啊。他说我的言语是非常容易知道的，而且很容易做。但是天下人都完全搞不清楚，不能也做不出来。他说我讲的话都是有这个哦， 祖宗的，有来源的哦，我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哈。他说我做的事都是有君王的哦，就表示说我上面有一个掌管我的债哦。好，他说我讲话做事我都是 based on 我上面比我高的一等所告诉我的，指示我的，我才讲的道德经。因为道德经的内容就像我们的很多的先知书，你看创世纪的记载，你只能说它实在是太奇妙了，哦。但是老子清清楚楚讲，就好像圣经中的很多的先知明白的讲，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他指示我，哦，一样的道理。他说只有无知，因为人都无知，所以就不会知道我，哦，没有办法理解我，知道我的人何等的稀少，哦，效法我的人是何等的可贵。他说所以圣人披合而怀玉，就是说虽然我们的 圣人是外表是很怎么讲，很贫穷很贫贱的哈，但他的内里有非常宝贵珍贵的东西。这不很像圣经描写到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样子吗？非常的像啊，没有加行美容，但是他真正的内在就像保罗说他有我们的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哈。然后这句话若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话就很容易了解了啊。他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跟我们基督徒讲的保罗讲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完全一样吗？反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回头怎么样反叫悔改了的时候，道就在我们的心中发动了哈。那我们只有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者的时候，我们才能被这个道所使用啊。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话语哈，太奇妙了。然后我只是截取其中啊，就是说因为道德经它不是有系列的那个写下来的东西，它是一段一段，它大概每一段有一些它自己的意思要讲。他说这个也是很特别，你看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极息辽息，独立而不改啊。他说在天地之前就已经有一个物混成，这个混成也是很特别的字。要是你了解我们的神，这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必须要讲，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讲不清楚，老子也讲不清楚，所以他讲说有一个东西它是混成，混成代表意思就是说什么，它有不同的部分，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又都混在一起，你根本无法不知道该怎么去叙述它啊。像我们现在学的电子厂那些东西，我们以前学不是说哦，电子厂是一圈一圈一圈吗？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电子完全不是这样走的，对不对？所谓的电子轨域就是所谓的混成的东西嘛，啊，它像一团云雾一样混来混去的，它其实不是一颗一颗这样子在运行的，像一片云雾一样混在一起的，它的能阶也是这样混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商号可以预测它，就好像神一样。它是三位一体，它混在一起，但是好像我们想到他们又可以想到他们独立的一些特性，但是三貌它是混在一起的哈。他说极息辽息，独立而不改，独立就是什么，它不需要依靠别人而存在嘛哈，它自己就是自我，这就很像圣经所启示我们说这个有这个物，就是说在先天地之前的这个东西它是独立就存在，它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外来的第二因什么东西啊。而不改，不改就是它永远不会改变的，不变的，也就是说很像我们神的特质，对不对？他启示给我们，他就是说我是自有拥有，而且我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所谓的独立而不改嘛哈。然后周行而不殆，就是他一直的运行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神也告诉我们说他创造了我们之后他仍然一直在保抱怀抱我们，他不会说今天只是造了我们之后就我们丢在那边，不是的啊。连孔子都感觉到，他说天行健，对不对？自己君子以自强不息，他说天何言哉，他说天从来不会说话，但是你看到事实就是这样运行，万物就是这样滋长，他说这就是你感觉到天地间有一个道，有一个爱的东西存在啊。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他说因为他一直都在做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也讲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对不对啊？一样的，他说所以可以为天地母，就是他是天地的母亲，这天地是从他而出来的。 我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名字，我勉强称他为道，勉强称他为大，哦，勉强大约是，是约远，远约反，哦，你就觉得他是实在是因为太大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他，所以就勉强称他为道这个字，哦，就好像我们用 logo 这个字来代表他的那个含义一样，他基本上在讲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天地万物都是从他出来的，这个宇宙间最基本的，哦，最基本的原理啊，原则。所以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啊，我们都知道人法地嘛，哈，因为人是从地土地上滋养我们嘛，哈。那地法天，天就是因为我们地球基本上只是一个在整个星球宇宙间啊其中的一个嘛，哈。天法道，那天是从道出来的，那道法自然。自然不是说我们这个大自然哦，自然是说自然而然的那个自然啊，就是我们讲的自然，就是本来就有的那个叫自然啊，那个叫做它。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你看得到的顺序就是变。我们现在是从，因为我们人存在，所以我们才能倒推回去嘛，哈，啊。所以我们要去效法这个地，地要效法这个天，天效法这个道，道效法神，基本上就是指神。老子用了很多的字，因为我们已经年代久远了，我们可能会读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到我们现在的用，但是它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自然的意思就是它自然而然啊，独立也是这样，就是这个的独立这个意思。然后这一段也是非常的特别哦，我看那个远志明特别有提到过，他说中国那个黑格尔啊，他说是黑格尔看出来的。他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两大世界古文明，一个就是犹太文明，一个就是中国文明，他们给神的名字是一样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亚位的原文的字母音子音字母是什么，就是 Y 嘛哈，然后过来是 H 嘛，然后 W 嘛哈。你要是对照这个，他说太奇妙了，以西为三个字的子音字母完全一样。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大文明给神的名字的定义都一样，子音的字根都完全一样。他说实在是太特别，而且老子还指出来，他说视之不见叫做疑，听之不闻叫做希，博之不得叫做为。也就是说神或者这个道根本我们的五官是无能为力的，你看也是看不到的，啊，你听也是听不到的，你摸也是摸不到的，没有办法摸不到。他说这三者哈，啊，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混而为一啊。他说在它的上面不会再有光明了，在它的下面也不会有黑暗啊。你看他形容到的东西跟我们启示录里面讲到的不是很像吗？在神的宝座上那个样子。非常非常的像哈，神神兮不可名，复归于物哈。这他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相，是谓恍惚。他这些形容词都是在形容这个道，因为他无法解释，他就只能说好，他的长就好像绳子这样，但是一直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尽头，但是你只能归来万物这个地方去看它啊，然后。无，他说迎之，你就是正面去看他，你也看不到他的头；你在他的背后去看，也看不到他的后面，啊。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用，能知古史是谓道纪。要是我们能够从头知道古代的时候的那个事件，一件一件排下来的话，我们就会知道道的记录了，我们就会看到道的记录，就是这样，啊，所以很特别。OK。然后他在讲到这个道的很多那种德性啊，他说道是非常谦虚的啊，用之或不盈，就是说他非常的谦虚啊，他使用但是却从来不会被用光啊，像神的爱他是不会被消磨光的啊，一直你可以用，他非常的深，好像是万物的来源啊，他非常的光明，但是又好像是存在。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谁的儿子，很特别对不对啊，哦，在各种帝王，我们所知道的帝王之先就已经存在了啊，哦， 其实我们中国的祖先一直都知道我们的来源都是从某个帝王嘛，哈，我们称皇帝是我们的始祖。实际上老子是说这些帝王之先他就已经存在了，没有，他不是谁生出来的啊，他根本不是，他是在这些人最早的，我们这些人的之先就已经出来了啊。而且他会提到儿子是很有趣的，对对。 OK， 他说真正聪明，最聪明的人听到了就会马上去行出来哈。那资质 OK 一般的一平庸的人哈，听到道了就觉得啊好像有道理啊，但是我做做看，但是觉得who cares， 也没有很认真了哈。那最差的人是听到了还是嘲笑他，对不对？我们大部分都是最瞎的吧，我想很少人一听到人家跟你传耶稣马上就说哦好棒好棒我要接受，大概很少了哈，大概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种的了哈。他说你要是不嘲笑他的话他根本就不叫道，对不对？要是人的理智智慧一听就觉得可以接受，那就不叫道了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所知道很多理论，当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也是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宇宙，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宇宙的基本的现象，真正的事实是远超过我们的理智所一般的尝试范围之内所能理解的东西哈。所以他说你要真的明白到了，就好像要愚笨的东西，要装得愚笨一点哈，你才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自认为聪明你才能去了解它。当我们自认为哎这个道有什么好的，那表示我们来这个东西哈。然后你要真的在道上有长进的话，你就必须要退啊，你要自我要退后。你要是自我这么强的话，你怎么可能去行道？不可能嘛，因为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做，那怎么可能会去呢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所以你看他说这个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哈，然后见德若偷，直真若愚，大白若入，大方无语，这个是我们很常用的字哈。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为道善待且成。就是说道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起它，就是因为我们人自认为我们很聪明，我们了解了所有东西了，那道是很谦虚的，他不会去勉强你的啊。但是他也提醒我们说，这些道外表是我们看不出来的，他看起来是很愚笨，他看起来是好像很平，根本没有什么声音的啊，他真的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啊，就是这样。然后你要看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看的外形给我们这样。所以光靠我们这些五官本能的本性，你是很难得去认识到的啊。但是他讲到这些东西是说，只是因为他真的是太伟大了，他真正伟大的东西只是我们的五官有限性，没有办法认识他。他说只有道，他很带，就是借带嘛，他不吝惜把东西给你，而且会成就你，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神所做的事情啊。他不会占据自己，他虽然很伟大，但他非常的谦虚。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耶稣说过嘛，只要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啊。那耶稣进来的时候，他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嘛，而且得得更丰盛啊。然后他这里还讲到很奇妙的一句话，他说道者是万物最奥秘的部分，对不对？是善人的宝贝，就是说我们得救的人就觉得哇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啊。然后不善人就是不善人之所宝，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不是吗？罪人的宗宝，那不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吗？对不对？他对好人很宝贝，但他对不好的人他也会保护啊。他对这个道来讲，他是天底下所有的人他都是一视同仁，他都是，因为其实都是他生的，他说万物都是从他而来嘛。那我们不也是这么讲吗？在圣经里面讲到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他说美言可以世尊啊，就是你很会讲话，你可以买来很多的尊荣啊。那你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气之有啊，就是说然后故立天子至三公，虽有拱璧以先祀嘛，不如坐镜子。他说你就是得到了这些世上的荣华富贵， 你还不如坐来这个道上面，你还不如进入这个道哦。他说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吗？这不是完全在讲我们耶稣吗？实在是太奇妙了。他说为什么道这么可贵呢？难道不是因为你求就能得着，你有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吗？这实在是我不知道他还有圣经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得更清楚。哦，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奥妙。对，他说大道泛兮岂可左右，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一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曰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中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这个不是很像讲到耶稣基督的特质吗？耶稣基督，保罗不是说了，他根本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对不对？所以反倒虚己，对不对？而且死在十字架之上，所以神将他的名升为至高，对不对？不是讲到完全一样的事情吗？哦，他的特质太相像了，非常的像。OK， 我就是把几段列下，其实还有很多段了哈。你们要去看的话，他基本上讲到道也好，圣人也好，还有这些东西的那个基本的 concept， 跟我们圣经所起出来的真理实在是太相像。他讲的道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好像道理的道，一种客观式的道，不是的。他说你求就可以得着，你有罪就可以赦免。实际上中国的古经书尚书讲到的天，讲到这些东西都完全不是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客观的天，它都是有感情有意志的，它是可以跟人对话的。好，哦，所以我们常说逆天者什么，逆天者亡嘛，那表示说这个天是可以决定哪一个政权上台跟倾覆的，那跟我们的神是一样的啊，那只是说用的字不一样，但是我们因为是来自同一个祖先，所以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的中国的祖先早年也认识这一位神啊，所以后来你看他们祭祖那个时候都不会去拜偶像嘛，最早的人啊，中国祭拜偶像是后来才出来的。所以远志明在神州那个录影带里面就把他们集合起来，看到中国的朝代真正被称赞的时候都是信神的，然后之后就每下愈况，然后因为中国人离开了神，然后我们以人的智慧为智慧，以人的意志为意志，所以导致我们几千年来封建制度是非常的败坏。那个录音带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哦。那我相信所以我就说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啊，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它只要是真理，它就一定符合圣经啊。不论今天我们是学科学的，做会计的，做工程的啊，做文学的，做像袁志明是搞那哲学出身的嘛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国里面都会有很好的神给我们的这些 training， 将来都可以在神国上面使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也是因着，当然这一切还是要靠圣灵的开启嘛，要不然我们人的智慧，我们就是受的我们的环境的影响，思想的限制啊。除非今天我们信神了，我们把自己的一生摆在他的面前，把我们的专业摆在他的面前，那否则神不太能使用，因为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自我，放下我们的很多的东西，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然后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前面的路。那他说那个基本上就是圣灵带领他，神跟他几次讲话，他在我听了他好几次讲到，他讲到圣灵跟他有一次突然跟他说了什么什么事情哈，他就开始学会，他说哦，他才清楚，他说这件，他说老子对照圣经也是圣灵的开启，神感动他叫他回去再看老子，重新看老子啊。那老子基本上是跟先知以赛亚是同时代的，他认为那神不偏待各个民族的人哈。他说虽然神在旧约时代主要是 focus 在那个犹太人身上，他说但是他也知道很多的民族神其实会有差派先知去，然后用把那个他们跟神的古早的记录下，他说他相信老子就是神摆在中国的先知，他跟以赛亚是同时代，以赛亚在那边骂犹太人，老子在这边骂中国人，这样他觉得基本上都是神的子民，这样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好，那我就暂时停在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 一个道要成为肉身，它一定有原因的。那其实我想，因为主要是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嘛，啊，你要是我，你是需要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吗？人怎么样可以被耶稣基督，怎么样可以从圣母玛利亚怀孕这样？那其实肉身哈，也需要去好好的解释啊。那我知道很多学派还有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把这肉身看作是很罪恶的啊。那其实肉身也可以讲很久，但是我觉得在神的眼光里面看起来，肉身是非常可贵尊贵的啊。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那实际上你看那个老子也在提到哈，他为什么要生万物呢？啊，万物都有一个肉身嘛，对不对？啊，因为他真的是爱我们，所以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万有。我先很简短的，就大概这样讲哈。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会讲到说，那既然这样，那人为什么犯罪呢？对不对？那表示神创造不是美好的，要不然人怎么会堕落会犯罪呢？哈，那我说其实刚刚好是相反。若是神今天没有创造一个人会堕落的人的话，那个创造不是完美的，啊，因为那很特别。所以我想到讲到道成道与肉身，基本上是想讲到我们肉身的很多的特质啊。人是反映了道里面最美好的特质在，没有错啊。但是不要忘了，宇宙间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两面的。啊，我上次有提过，为什么时间好像我们进行是单线的，但实际上现在科学已经知道时间不是单线进行的，它可以是双线进行的，只是我们现在还在我们的感官世界似乎经历不到哈。那所以很多科学家假设说，若是我们能够回到黑洞里面去的话，应该可以回到以前的时间的。所有东西都是两面进行的，它不是单线的，所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人的自由意志也是一样有双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所以他一定是有堕落，这个是基本因，我们叫做内在性的特质。他不可能创造一个人是不能堕落，若是他创造一个人是不能堕落的，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神非常非常的厉害，他创造的人就是会双向选择的，一定的，这样说才有选择可言嘛，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人堕落了之后变成是一个证据神创造的人是不完美的，不是的，刚刚好是相反啊。因为人完美，所以他才能堕落，就是这样。你记不记得撒旦魔鬼也是这样吗？太完美了，没有人可以比他，没有所有受造物里没有比他更好的了，结果他就堕落了，很快，因为他有自由选择的权限啊。因着这样子，所以人才会堕落。但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嘛，一定的。我是神，我不要做神，我自己用脑筋想，我也知道啊。这么多人，总是会有其中一个人选择往反方向走嘛，这是很自然，那个自然的物理定律嘛，对不对？啊，一定的，一定会有人堕落。所以神实际上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耶稣基督要由道成为肉身来做这个东西。而且他要显给我们看的是说什么？他说，你即使是处在肉身之中，你还是可以做选择，一直都只选择往这个方向，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间一样，你可以一直选择往定向走，而不必选择往反方向走。你懂我的意思吗？哈，一定的。那神为什么是神？就是因为即使人堕落了，他仍然有办法把人带回来，这才叫神嘛。啊，若是一个神只是说防止人不能堕落，一旦人堕落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当然不会是神嘛，啊，所以他一定是有这个自信，他可以让你去堕落没有问题，但是他要经过代价，任何事情都有代价，啊，他代价就是说他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来挽救人，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嗯，就好像我们常说，哎，神在圣经里面怎么神好几次反悔？这好像很奇怪，对？那表示神不是全知的嘛？我说，其实那才代表神是全知的，哦，因为他可以 allow 人走不同的路，但是最终他的旨意会成就。那你就可以知道神有多伟大。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控制一个人，所以我们很希望父母都很希望控制小孩，你就是走这样，我就知道你会达到这个目标嘛，对不对？神是不是这样？他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神很清楚的，他说 我很清楚，就算你今天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我还是最后会把你带回来，一样的。哦，神他有全能的 power， 他有完全的东西，他只是在尊重我们如此而已。但是他即使尊重我们，他还是有办法把我们带回来。哦，你看我三十几岁才信主，但三十几岁之前，人家跟我传福音就很排斥嘛，一样的，对。但神那时候，我想神也伤心那个时候，可是他知道我至终会回来，他会让我落到一个光景，我根本不能自救的光景嘛，就是这样。那他就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会回来了，就是这样。这个才是神，是神就不怕我们跌倒，是神就不怕我们犯错，是神就不怕我们如羊走迷，他会把我们带回来，因为他有无限的全能。我觉得这，我想基本的 message 就是道成肉身啊，因为他有道，他成肉身，然后他从肉身之后，他会让我们重新再回去这个道的身上，这样好不好？
要是手上的，好不好？给大家。就是说有的人有点赶，有点赶，我们是定到十一点半嘛，哈，啊，你就是觉得有点赶，你可以先离开，没有关系。你说是很想跟他对谈，跟我们的老师对谈，那你就把麦克风下去，好不好？对，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杜弟兄对谈的？下个月还有一个，他下次的题目是光与神，啊，是神与光，光与神都可以哈，就是对。他说那他刚刚已经有预告了嘛，在那个宇宙里创造的时候，那个要有光啊，那个就跟神的属性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个。
讲这些目的就是说，你若觉得对你传福音有帮助的话，你可以试着把它就是截取，或者是以你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去跟别人分享啊，因为这是我们的目的啦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白白领受嘛，我们也是去看别人写的东西，因为都是从神的那个，我是觉得都是从神的启示了哈，啊，所以我会常常提到说，这个不是我的，这个不是我的啊。这样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来源是哪里，这样你可以去读，我是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去读那个老子对照圣经啊，它会有翻译，很多的翻译，对对对，它会对照翻译啊，它会把那个传统的翻译，那说传统是对的，它就会用传统的东西，但是若是不是的话，它会把它翻译出来啊。那当有一些是加上我自己的在 interpretation 啊，不过基本上都是背上那个原住民的那个书。那神州我很建议大家去看啊，因为对华人传福音那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啊。那我建议大家多去看一些很重要的属灵书籍嘛啊，那些东西都会对我们传福音有很重要的帮助啊。那不是只是听了之后帮就留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基督徒是不需要这些东西来加强我们的信心的，因为我们信神，圣经讲的就是绝对的，我们要百分之百相信的东西啊。那只是说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用来传福音用的。
就那个杜老师刚开始的时候讲说四大力学嘛，那提到一个什么重力学、量子力学，那后来他们一些另外的好像没有提到，然后那些指是指哪些力，基本力只有什么矛盾的，然后无法统一，类似这样子。对，
像我们讲的电磁波也是其中一种电磁力嘛哈，另外就是那个 nuclear 那个弱作用力啊，主要就是这四个嘛啊。那主要产生冲突的就是量子力学跟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重力场的原理。对，所以现在科学家现在大概已经可以统一到三个左右吧，最困难就是重力场跟那个量子这些东西上，那个是最困难的地方。对，那现在大家自认为只要解决了这两个之间的差异跟冲突了的话，其他的就可以解，应该大概宇宙基本粒子就找到了。
很感谢说从听到老子好像是以前上帝派了在中国一个先知了，那除了他以外是不是还有别人？
我觉得绝对有啊。其实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以前就对中国的上古神话有非常高的兴趣哈。那其实很特别，就是说像我有一本书买了，你看中国上古记载很多龙的那个东西的演变哈。那龙这件东西很特别，就是说你去看我该讲什么，我以前在看那个中国古书，很多记载到龙的象形字啊哈，那个器上的铭文啊，那些东西。那因为我是学书法的，我开始对这个比较有兴趣。那我买了一本书叫《龙在故宫》，是楚歌写的啊，他在描写中国的龙的演变那个东西这样。当时我看的时候觉得很好奇，因为我曾经看过顾颉刚，顾颉刚是以前台大历史系一个非常天才型的一个那个上古神话中国上古史的一个历史学家哈。然后我当时看他写的一些文章让我觉得很讶异，他就说，他说根据中国的古书记载，中国的祖先全部都是蛇。他说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拖一条长的尾巴。他说不管是皇帝轩辕也好，蚩尤也好，还有颛顼也好，或者是更早的那些祖先也好，他每一个的名字一定是有一条长尾巴。然后你要去看汉砖瓦，还有那个我们讲的伏羲跟女娲，实际上很多汉砖瓦上面画的形象全部都是两条蛇在交尾哈。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证据，你看中国上古留下来的很多的东西哦，你要是今天现在成为基督徒的再重新会去看这个东西，会发现真的很特别。当时我看了顾颉刚写的文章之后，我说天哪，怎么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会下这么荒谬的结论，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了解了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写到中国上古史的一个真正重要的精髓。你要去看我们的圣经也是一样啊。人之所以开始生育嘛啊，是因为受了那个蛇的引诱啊。那蛇被赶出后来伊甸园就这样子下来了哈。然后很特别，那个时候我才开始了解，或许我们中国的祖先啊，认为他们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故事，认为我们是大概是蛇的后代啊，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把它神化了。其实中国这个字，我后来看的那个楚歌的那个叫什么啊，《龙在故宫》那本书的时候，他就讲到龙的字的演变嘛哈。他说我们现在写成这个“立”字的这个头，实际上是中国的上古时代的生殖器，是我们现在写成“并且”的“且”这个字，是中国的祖先的最早的那个“祖”字哈。然后这个字是从男性生殖器演变出来的。他说根据他的研究，龙本身是蛇啊，加上了生殖器。而且很特别的是哦，龙本来是有脚的，龙我们现在写的这个东西哈，它是上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它的足是有脚的。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辩这个基督信仰嘛，他完全不相信，他就说那你说那圣经记载蛇被惩罚，就是说以后要靠肚子行走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蛇都是没有脚，那它在用肚子行走之前怎么难道有脚吗？我说当然是有脚啊，要不然干嘛圣经这样写？那我现在回头看中国上古的记载的时候，我发现还真的是有可能有脚的 真的是有可能有脚的。那凤也是这个样子啊，凤实际上我们现在写的这个还有这个，它实际上也是根据中国的古文字上面记载，它也是男性生殖器，它只是鸟再加上一个男性生殖器啊，然后就是把它祖先崇拜图腾这样。他认为是一个是蛇族的后代，一个是鸟族的后代，后来开始通婚了，他们是这么解释。不过你去看中国的上古共工啊，这些人的名字其实都是从蛇演变出来的，很特别哦。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对蛇这么高的兴趣，楚歌没有给解释了哈。那我觉得当我们回去重新看圣经的时候，这个变得很有意义。那圣经特别也提到一件事，就是那个在启示录不是提到蛇后来变成龙了吗？对不对？那跟中国祖先的演变不是一样吗？若是楚歌的解释是对的话啊，那实际上很多的学者都主张龙是蛇变来的嘛，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龙嘛。那西方的所谓的龙又跟我们真正的龙的图像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只是用了同一个字这样。那所以 但是圣经明确的记载到蛇后来变成龙这件事情啊、哦。那我们中国上古的演化看起来龙字的演化也是这样啊、哦，所以我想这一定蕴藏了一些上古时代的奥秘，只是需要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还有做这些相关研究的学者去把，因为我不是研究文化史，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我只是观察到了这些，我觉得拎起来蛮有趣的这个东西。圣经中有很多的奥秘需要我们去解开，好比像那个有一些人就去研究过国语尚书易经里面有很多的文字哈，特别是易经里面提到很多龙字，龙什么见龙在天啊这些东西哈，若是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其中的奥秘可以一点一点的解开。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有很多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诶真的是很有意义耶哈。那我特别提到一个世界的事，你知道世界的事，世界当就是指人嘛哈。当然中国说文解字这些中国的传统古书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啊，但是我们基督徒重新再回头看的时候，因为谁也不知道当初造字的那个故事来源是什么嘛哈。但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说文解字固然它是很经典权威的一个解释，但当它的解释不是很 make sense 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啊。那像世界的事，你要去看中国的比较早期的那个字的话，很好玩，它是三个十字架构成的。哦，我，花卉的卉，哦，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早期的字呢？我就不知道了哈。像世界的事，这很特别，它是由三个十字架所组成的。哦，要是你这样去想看看的话，那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 image 就很鲜明啊。哦，那中间是耶稣嘛，旁边是一个罪犯，一个是跟他进天堂，那整这些三个人加起来不就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人了吗？哦，对，就是这样，就是很奇妙的吻合。当然这种东西就它不能做证据哦，但是当奇妙的吻合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它是不是有一些意义在里面哦。那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实际上是一些外国的宣教士来，他们因为要学中文，所以他们就会发现，哎，中文字里面有些奥秘存在，是这些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但从来不会去想的。他们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写了一些书，叫做《从甲骨文看圣经》啊、哦。其中有一些字真的是很特别啊、哦，像贪婪的婪，为什么会是两棵树下面有一个女人？为什么这个叫贪婪的婪？他说，他们是用那个夏娃去看那个果子啊。哦，它的两棵树是代表神当初在伊甸园里面摆的那两棵树，但是一个女人去选择了吃树上的果子之后就变成这个问题啊。那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字好像就很合理了啊。还有镜子的镜，镜子的镜是两棵树嘛，下面是个表示的是，是是古字的神，那为什么神这些字配在一起为什么叫做镜子呢？那从圣经的故事来看，就告诉我们说，神当初告诉他说，你可以吃这一颗，但是不可以吃这一颗，就是这样，很特别。要不然我们真的就很难解释那些字为什么当初是这个样子嘛，哈。但是我们当然我们要去考据它原来的写法是不是？不过原来写法确实这是两棵树是没有错了，哈。然后这个下面是是是真的，就是在古字都是表示神啊。那所以基本上这样解释，你就觉得哎，蛮有趣的，很有趣啊。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能跟人家证明这个事，但是我们只能说，你看中国的可能上古史，我们需要重新啊、那些很多的专家学者要重新审视啊。啊，我相信他们讲到的《国语尚书》里面都有很多关于写到天的东西，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人写了啊。还有我们中国的祖先有几个，像是特别讲到啊，商族的祖先呐、啊，周朝的祖先，他们的事迹哦，你要是去对照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很有趣。还有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很有趣哦。然后我上次是看哪一个人写的，大禹关于大禹治水这件事情，因为大禹治水在中国的考古历史里面几乎从来没有真正证实过有大禹治水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会一直流传下来哈、哦？那很多人在。其实若我们是基督徒了之后，你会把圣经里面故事把它 image 把它弄起来，因为中国上古神话故事有一些是把那些人神化了之后的结果啊，它很可能会不会是挪亚的化身，挪亚是 survive 过那个大洪水 然后之后在那个东西，然后他的父亲滚啊，然后还有很多那个中国祖先故事，它似乎都含有圣经中某些人物的影子在啊。因为中国上古记载到商族的祖先，他有记载到养了一堆的动物，他跟动物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还有种蚕、种这些东西、种葡萄酒啊，这些东西做农夫，他很可能是不是挪亚的一个人的是那个不同的特质拆开成好几个中国的祖先，最后那个应用下来的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当然也不能说那个都是强烈的证据，但是只是啊，像大禹治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理论上考古学若是可能的话，可以去发掘的出来，但是一直都只是流传在故事的那个阶段，所以没有人真正能够找到那遗迹或者是什么东西哈，所以这都是很有趣的。那当我只能说，我这些东西都只是等待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或者未来的基督徒要去发掘的。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蕴藏的奥秘，就像《道德经》一样，若不是那个袁志明把它写出来的话，我们大概也不会直接把它连在一起。